一段拆船的历史，神差派约拿去守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要将神要人悔改的信息传给他们。但我们看见约拿书也代表了以色列人在拆船事工上的失职，失责，没有照神拣选他们的目的去预备弥赛亚的降临，同时将神的美德向外宣扬。到今天你也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也为着那个选民的身份，他们有一点点的骄傲只是他们没有真的履行上帝首先拣选他们，就是不单单为了他们，上帝拣选这个民族是为了万国万族。所以呢，他们的失败要成为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提醒。那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约拿书约拿书第一章，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乔纳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付了船费就上船，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为要躲避耶和华。耶和华在海上刮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船几乎破裂，水手都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明。他们把船上的货物抛进海里，为要减轻灾难。找到却下到舱底躺卧沉睡，船长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怎么还在沉睡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明，或者神明怨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来抽签，看看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就抽签，抽出乔纳来。他们对乔纳说，请你拿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的人，属哪一族。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他创造了海上和陆地。那些人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原来他们知道他在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靠近海里，于是他们求告耶和华说，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灭亡，不要使流无辜人血的罪归给我们，因为你耶和华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把乔纳抬起来抛进海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就大大惧怕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耶和华跟着约拿，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是约拿我不晓得为什么把繁体字转到简体字的时候，他自作聪明把两个字都变成这样的样子，很抱歉其实呢，在这个和合本的修订本呢，都没有把这个名字重新翻译，都是约拿。约拿这个名字听过没有？哦，没有听过呢，你快快去听听哦。主日学可能都有谈到这个人，小孩子他们可能都懂。其实这个约拿呢， 就是旧约一个先知啊。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看宣教异象使命的三方面。第一呢，就是差传的神。第一节一开头就是说耶和华，哇，一出场的就是耶和华，不是别人啊。出场的那个当然是很重要啊，因为呢，耶和华神就是差传历史创始成终的那位神，一切都是出于他，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就是那位差传的主啊，不是什么传道人想出来的啊，发明出来的这些工作，或者他很属灵的一个人想出来要做这些差传的工作，不是，一开头从头到尾都是我们这位神来做主导的。一开头哇，你看见就是我们这位神表明他的心意，然后呢，我们也看见这位神不单只是创始成终的那位神，因为他有这种差传的心，这个行动其实就说明他是一位积极行动的神。如果神的行动不积极，他大可以慢慢来哈，今天很多人说慢慢来了，不要急了，只是你慢什么呢？我们耽误的时间还不够多吗？还要慢慢来吗？啊，慢到什么时候呢？什么才是时候呢？这个我们要想的，好像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这样做。不是你认为是时候才是时候，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停止工作的。当然你也知道，魔鬼也从来没有放松他的手。是我们跟随神的人，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他是一个愿意救赎世人的神，这个位神有这种救赎的心意，以致这个心意就成为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带来行动。如果我们没有使命感，难怪我们没有什么行动。如果你有意向有使命，你肯定会有行动。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不是单有这个意念，单有这种想法，单有这种使命，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今天也成为他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怎样继续完成这个还没完成的使命。神的心意必定要成就，救赎计划一定要成就。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前，神早就计划好一切，神也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差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第一位来到世界上的宣教士。有没有想过，耶稣就是那个有行动的神？如果神没有行动，耶稣也不必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 你听得懂吗？这就是他的行动，他那种迫切感，他来要成就上帝拯救世人的这种的计划。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今天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宣教行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有一位很出名的宣教士，他是英国人，到非洲一生在那边服侍，这个李文斯敦，他说上帝只有一个儿子，但他使他成为宣教士啊，这个很有意思哈。他只有一个儿子，但是要把他成为一个宣教士，你要去到这个世界，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上帝有救赎世人的这种计划。你愿意跟随主的脚踪吗？与他同工吗？那我们也看见这位神是大有全能的神，开始的时候他带着全能来宣布这样的事，然后你看见整个大自然一切都是神的创造，无论是风那个海大鱼，甚至到最后你看见那条虫都在听神的话，因为一切都伏在上帝的大能权柄之下，任由他来差遣，最终成就他的心意，彰显他的荣耀。因此在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我们是奉这位全能的神，一切的能力权柄都在他里面的，这位神的差遣，所以我们不应该怕的，对吗？我们奉谁差遣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呢无缘无故，他什么，哎呀，你都不晓得他在搞什么的哈，他教你做的，你可能要想一想，要不要按照他所讲的去做。但是我们今天是奉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差遣，你们还怕什么？我们不应该怕了，对吧？哇，因为我们的神大有能力，他能够这样说，这他能够这样做成。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去与他同工，经历他怎样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做成他要做的工作。这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权利，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所以神是带着全能吩咐人，吩咐我们将人差出去。所以我们承担这个大使命的工作的时候，不要以为是苦差，很艰难的，哎呀，上帝啊，你为什么为难我的？你有没有想过，容易的事情不一定是好的，对吗？有时候事情虽然不容易，是有艰难，但是有价值。我们是与神同工，比一切我们做世界上的事情更有价值，而且能经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能力还有福气。因为侍奉神的人，神肯定不会亏待我们的，神一定要照顾我们，也帮助我们的。所以你也看到这位荣耀的神，就是我们今天要宣召的原因，将属神的荣耀给他，将神所要的荣耀给他。我们知道基督徒活着要荣耀神，但是很抽象，怎么荣耀他呢？哦，我行事为人，我做事情啊，很好，好很多，我们就在荣耀他吗？你知道神要的是什么荣耀吗？一个就是罪人悔改，因为我们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的罪，神被亏缺的那些荣耀，我们需要把它还给他。就是我们罪人要悔改，很多的罪人还不容得神，不要给神当得的荣耀给他，神的荣耀还在被亏缺。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开，让神本来当得的荣耀能够重新得着，就是人悔改来到神面前，恢复与神之间和好的关系，这些失落的荣耀就能够重新恢复，能够把这些人带到神面前，神就能够得到荣耀，然后万国万民来敬拜他，也是上帝要的荣耀。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懂得归荣耀给神、赞美神了，不够，很多人还不懂。那些没有敬拜的地方就需要宣教，因为他们不懂得有这位爱他们的神。所以你知道我们是奉这位神的差遣，然后他是蛮有慈爱的神，他要将约拿差到尼尼微，是因为他怜悯爱那一般顶撞他的罪人，愿意他们回转悔改而蒙神的恩典，他不愿意这些人沉沦灭亡。主耶稣和保罗的时代，外邦人所信的神都是有权没有爱的，他们很怕这个神，他们所信的神，而且他们认为神只是高高坐在天上，可能他发闷，所以就将灾祸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欺弄人，所以当保罗去到外邦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所传的神是道成肉身的神，是爱世人的神，甚至为救赎我们而死，所以他们反而觉得很难接受，因为他们观念当中神不可能是这样的。真奇怪哦，这个神不是刚好吗？今天的人还不晓得有这位的神，你知道上帝多难过呢？哎呀，我们真的要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有这位爱我们的神，是他们的权利，也是耶稣的爱临到他们。很多人懂得去敬畏神，但这种敬畏不是不认识神慈爱的那种的敬畏，相反也有一些人因为认识神的慈爱而没有真正的敬畏他。你从约拿书我们看到神爱大人小孩，甚至那些牲畜，但他更爱他每一个儿女，而且给他们机会去侍奉他。弟兄姐妹，你认识神的慈爱吗？你愿意回应他的吩咐吗？约拿表面认识神的慈爱，其实这个约拿对神 很认识，但是好像表现出来的也不是那么认识，这个有点违背了我们对神的认识。你如果真的知道神是慈爱的，你不希望这些人都得到神的慈爱吗？但他表现出来很不甘心情愿的，觉得好像神的慈爱不应该临到那些外邦人，这是我们的敌人，上帝你会什么还要我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个约拿呢，有一点问题，对吧？他可能心态很不平衡。哎呦，他知道上帝有慈爱的，所以我去不去没关系的，我去了反正上帝要不要我宣告，上帝都不会那么残忍，那么去刑罚他们的，所以不用去了啊。今天很多人这样想的，不用去了啊，他们不会灭亡，上帝不会那么残忍，他们不会不得救，所以不传没关系。哎呀，真糟糕。所以今天你知道吗，有些教会真的不传福音的。我盼望我们奥雅基督教会永远不会被这些毒药所影响。我们不传人怎么听呢？这都是圣经所讲的，人不传给我们，我们也没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今天我们还需要把福音传给那些该听还没有听到的人。所以当这个约拿哎呀觉得很不甘心情愿的时候，哇，上帝你爱我们就够了嘛，你为什么还爱我们的仇敌？其实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在神眼中也不过是一个罪人。有些人不肯传福音是因为不想见到恶人得救，仿佛自就很配得到这个救恩。那个原因觉得是没面子啊，他对神说，我明知你们有慈爱不会降灾，为什么人要差遣我去呢？我脸上无光，我宣布你会刑罚审判临到这个地上，但现在呢你什么都不做，不如叫我去死吧。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约拿真的有问题了？盼望我们不是好像约拿这种的心态。其实上帝不一定要使用我们的，所以有机会侍奉主就有把握。更奇妙的，你看见这位神的慈爱是怎样，他没有因为这个来责怪他。其实没有约拿，上帝大有人在，你不去吗？你就不要去吧，我另外兴起人听话的去可以吗？绝对可以啊。但上帝好像没有放弃这个约拿，还提醒他，还给他机会明白上帝的慈爱不单只临到那些他的仇敌，上帝的爱首先临到他。如果你跟我是上帝，我早就放弃这个约拿了啊！你不去以为我没有其他办法吗？你搞错了对吗？上帝使用你会怎么觉得，哎呀，有其他人他可以用，不必找我，找你不好吗？为什么我们反而成为不听神话的理由？约拿不明白神是在他的慈爱当中愿意使用我们，与他同工，做他的出口，传达他的心意，目的是给罪人悔改的机会。只是因为人肯悔改，神才不降所说的灾。但约拿呢，竟然以神对人的怜悯成为不听神话、逃避神的理由。但在他的半夜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爱。其实你看见这个约拿真的去传福音，没有真的传福音，就是宣告那个审判，什么都不讲。但上帝很怜悯，你看见就是这样，全城的人都悔改。你传福音不要讲一半了，你不讲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神的慈爱是这样的，以致我们要劝他们悔改。但是呢，这个约拿前面不讲，就是讲那种的宣告那种的审判，意思是说你们死定的啊！你们呢就好像希望他们不悔改一样的啊，不用悔改的，因为你们死定的啊！就是宣告这个审判，就是上帝还没有放弃这个约拿。哎呀，我们做神的工作不要做一半，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做工有果效，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的恩赐，是因为上帝的慈爱。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真的 从当中被提醒。无论你今天觉得是很软弱很失败，但神没有放弃你，他愿意使用你。然后你看见这个拆船的事工，就是从第二节你看见拆船事工是神的一项命令，这命令就成为了不可推卸的 责任、啊、刚才讲过，这个是万军的神所给我们的吩咐。好像以前的皇帝啊，圣旨一下来你不能不听的，而且你要跪下来才能有资格去听，你听完这不做你肯定死定了，对吧？啊，你没有这个讨价还价的机会，皇帝的命令。今天你没有看中我们万王之王的吩咐呢？这是我们身份的一个表现，好像一个医生要去看病人，一个救生员就是要救人的命啊！在海滩，很多人不懂得游泳，他们快要沉下去要死啊！哇，救生员就要去把他们救上来，就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工作。今天我们是基督徒，就必须履行传福音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呢？你没有把人带到神面前呢？你说你不懂得传福音啊，我们真的是希望帮助你，训练你怎么能够做个人布道的工作，你愿意就可以了，免得我们要做训练没有人来啊。或者你希望带领人来到教会啊，也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行动。你不懂得讲，或者其他人帮忙建立关系，然后呢把救恩的真理传给他们。我们有没有为事工祷告？有没有为这个拆船的事工奉献等等，都是我们一直要被提醒的。然后拆船事工是去的侍奉。神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啊，这个新翻译就是到，跟这个和本讲的往啊，都是一个动词一个动作。这个到，这个去啊，这个起来给我们看见，就是拆船事工是去的一个侍奉，不是坐在那边的一个侍奉，有行动的。好像刚才所说，上帝是有积极行动的那位神，神有行动，我们跟随他的人反而没有行动，这个很奇怪，对吗？我们的神是一位去的神，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神亲自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坐在家里面等人来找他，你找我就可以了，找我你就知道怎样可以得到天国的福音了。耶稣既然来，他也不会坐在那边等人来，其实已经很难得了，对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这个行动不够啊，哇，真的太难得了，要听福音你们去找他吧，应该是这样的，对吧？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坐在那边，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没有权利资格坐在那边跟随主，因为我们所跟随的主不是坐在那边，他进入人群，我们怎么跟呢？啊，不是单单以接受他得救，得救是好，但是你得救之后做什么更重要，我们要懂得神这种的心意。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间传道三年的时间，常常到各城各乡去，马不停蹄。我们的主是一个去的主，所以今天传福音必须要去将人带来，让他们能够认识救恩。我们的信要去，祷告要去，金钱要去，人也要去。去的体验是一个很好学习经历的机会啊！过去呢，上帝恩典也给我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不是很好玩的，很多地方真的不好玩的。如果你去的地方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同，都一样的啊！年轻的时候，我跑来跑去，觉得很新鲜，很好奇，没有到过的地方，到那边看看。你都去了，你发现这个世界 没有两样，都是那些罪恶表现出来很多很糟糕的事情。感谢主让我过去跑过40个国家，但是也没有什么可夸。现在我能够跑，当然我也继续愿意跑，不是哎呀不去就不行，但是呢真的有机会去为什么不去呢？我还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我到了非洲那个乌干达到了乌干达，因为我以前拆位的工厂在那边在那边一些关心参与像那些乌干达北部都是黑人，每一个学生坐在下面不是坐得那么舒服的，那个环境条件是非常非常差的，不要说什么电脑了没电，根本也没有什么投影机，你所有预备的都好像几十年前在农村里面大字报最好的那一种了找到笔已经还好了，哇，他们很留心在听。那次有机会我到了南苏丹到南苏丹的时候那边还有一些战乱你说你那么大胆哎呀，就是那个胆没有很大，但是呢都有一点点对吧去看看了解一下关心一下，哇，你去那边就知道，哇，我们太幸福了，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方很太平很安全，但是你不要忘记很多地方的人根本很难想象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我们在这里的聚会，我们在这里的服侍是那么自由的。自由你不用跟没自由是没分别，那些人在不自由当中他们还运用神的权柄能力去传福音，他们真正享受神给他们的自由。所以我们要想我们的行动是怎样，差遣事工是去的一个事工，去哪里呢？你看见神差派约拿去一个大城市，当时亚述有很多地方，而尼尼微是最大的城市，因为是首都不是说乡下不重要，但是你看见在这里仿佛给我们看见一个策略，因为先到大城市一个影响力肯定会更大，那边的人口多也而且非常集中，你如果到那边走一圈可能你接触的人比你走 十年在乡下可能带来的一个果效更大。当然我们不是说什么成功神学不是在那一种的果效挂帅，但是在开放宣教来讲，其实如果上帝给我们这些机会，你当然以大城市为据点，好像保罗一样的，他去的都是大城市，当然他可以到处跑，但是他也不能为了到处跑而到处跑，到处跑做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些战略据点，哇，如果得到哥林多教会，哇，那边那么繁华那么先进，肯定就成为他周边很多那些比较所谓落后地方的人一些的帮助。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先帮助基督徒呢？是因为基督徒他得到帮助之后，他有能力机会去帮助那些还没信主的人。如果基督徒都不行，你还希望他做什么呢？周围的人就更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事情不是功利主义，而是宣教我们的眼光。我们投放10年20年隐姓埋名到一个乡下没问题，如果上帝特别感动你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用20年的投资放在一个更有策略性的地方，可能也需要有这种的看法，以致带来长远的影响。你看见今天太多的人还在救恩的门以外，我们需要赶紧把握这些机会。今天基督徒的比例因为人口一直在增加，已经80亿的人口基督徒的比例怎么追都追不上，本来33%到今年我再查一查最新最多是31%的基督徒的比例一直在降低，你知道吗？ 很多最少机会接触福音的人，他们都在一些敌对基督教的群体里面，包括伊斯兰教啊、印度教啊这些啊。我们真的需要神怜悯，起码你能够祷告，起码你能够在祷告里面去参与这些服事的工作。你说我不能去，你不能去，你的祷告可以去吧，你的心可以去吧。如果你的心都没有，你还想什么呢？对吗？所以你看到这些放在我们眼前，全世界有17000多群体，里面的7051个是最少被福音得着的，意思说在他们的群体当中，小于2%的基督徒必须外面的人来帮助。你说他们只是搞电，怎么搞的电啊？中国教会如果没有西方宣教士来啊，中国教会怎么能够建立啊？你不要以为中国人那么了不起啊，中国人只能够做这些本来没有西方宣教士来而能够自己做的事情，根本不成气候。不是他们不愿意，他们根本没有条件，没有能力，需要外来的帮助，就是这个原因。今天很多人需要外来的帮助，问题就是有没有人愿意去。你看见不同的宗教团体，他们都是上帝所爱的。我们透过无论是短期长期的宣教，求神来帮助我们看到先进的机会。去的事工就是跟从神的带领，做他所吩咐的事情，与他同工。其实神早就预备尼尼微城众人的心，约拿只是去配合而已。所以当约拿去的时候，他们就由上至下立刻悔改。哇，上帝太恩典宝贵了，对吗？上帝本来就是这样，他非不对以他不愿意施行刑罚，人愿意悔改就好了，悔改就好了，回转就好了，神就收回他这种愤怒，对吗？哇，真的哪里找到这样的是工作啊？是神在工作，因为他只是去配合，但是他都不甘心情愿。不是有一个约拿没有一个约拿的问题，上帝就是需要人与他同工，做工的是神，神做他的工作，在人心里面来动工，但是需要有人与他同工，将福音传出来。当传出来的时候，上帝就在人的心里面来工作。虽然这个约拿做一半，上帝还是因为他的怜悯来将恩典慈爱领到这些尼尼微城的人。所以这些工作为什么不做呢？上帝早就预备人的心在那边等做福音，你去就可以了。你不要一直想到差传的工作很艰难艰苦，你当然讲到负面的事情，什么正面的都看不到。因为我们侍奉神的时候，经历神的时候，那种的甘甜，那种生命的丰富，那种宝贵，是你不去都没有办法经历的。你不要以为是艰难，一直是艰难，没有什么事情不用付代价的，但是代价值得的时候，我们就甘心去做。其实你不去，难道你其他事情你很轻松吗？你的心里面觉得很安心吗？一样不安心，一样觉得哇，太多其他的困难，什么都有困难的，不可能没有困难的。问题你选择愿意付怎样的代价，面对怎样的困难，而且那些困难是有价值的，是值得的，以致我们一生不会枉过枉活。上帝就是那么恩待我们，不是当然拯救我们上天堂，上帝还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尽力有他同在而成就的工作。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不要再等待了。如果麦子过熟就会掉下来，所以要迫切去做。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在等待福音，他们的心灵非常的空虚，结果就是那些魔鬼的异端邪说来填补他们心里面那些空虚的地方，结果不会因为这个填补得到怎样的希望，带来更可怜的灭亡。 我们的心怎么想？约拿听见神叫他去传福音，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跑逃，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好像讨慢半秒都有对自己不好的地方。你那么急，你第一个反应不是先祷告吗？不是先想一想，上帝啊，你要我这样做，我没能力，你要能帮助我吗？你没有这样回应你就跑，这是我们的心态吗？啊，哇，跑得快呀，好世界啊，跑慢就不好了啊，被人抓住了，被神抓住了，我非要跑，先跑快跑不可，看你跑到哪里去。这个世界没有太平的地方，你不要以为来到澳大利亚你就很安全了，我告诉你，什么风灾、水灾、雨灾都在澳大利亚里面，就是那个火没有烧到我们而已啊，你听得懂吗？哪里有平安呢？你平安不等于那个地方真的很平安哦，你不要忘记了，那些不平安的地方也不等于所有人都不在平安里面，因为他们有神。这个约拿就想到，哇，那么艰难的事情你要我做，沙漠地走几百里路啊，城市那么大，我从何入手？亚述人那么强暴，我怎么去面对？这都是他想象出来的。你不去吗？大鱼来送他一程啊！今天你坐飞机啊，飞机啊，基本上一天了，你什么地方都飞得到了，你还有什么借口？什么理由说不去啊？约拿说很难的，这些路怎么走啊？哦，你不走还要去啊，条鱼送你去，哈哈，你还有遮口吗？啊，你还能逃得掉神给你的这种护照吗？你自然花那么精神，花那么代价，为了逃避神的护照，倒不如听听花花去吧，反正你都要去了，你听得懂吗？为什么不去呢？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以为想象出来很多事情就以为是那么简单。我刚才说呢，你去就可以了，你立威城的人等着你，你讲一半神都来恩待感动他们全部悔改。哇，这个太精彩，不是因为你啊，是神的恩典。最后我们想到这个拆船侍奉的人，越来以为坐船到他时神就找不到他，很可惜啊，一个被神差遣的人竟然是一个逃避责任的人。当一个人一心要逃避神的时候，无论他多么有恩赐，有什么理由都没用了。其实约拿是一个虔诚的人啊，常常听见神的声音，也很会祷告，与神非常亲近，但可是他却在履行差船的使命上失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差船工作啊，一个是地理的因素啊，一个是不肯信的人是困难。但是你看见当时候啊，如果按照圣经给我们所看见的，那些外邦人呢，反而比属神的子民更可爱、更单纯。第一就是他是船上的水手。哇，他们真的有个怜悯的心呢，哇，很残忍呢，怎么可以啊，把他掉在海里面，哎呀，于心不忍啊，你懂吗？他们还有个怜悯的心啊，反而这个约拿没有，很丢脸哦，你还好意思讲出来你是属神的，你现在来干一些神不要你做的事情。这是不信的人不是那么可怕，你看空残的亚述人，当信实传给他们的时候，由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悔改了。在人来看很难，但神来讲要动工什么都可以改变。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不要想象的难处，以为神都没有办法解决。不信的人不是福音的难处，不信的人其实心灵非常的空虚，正在等待福音，只是一般信徒不肯起来负起福音的责任，在神所交托的使命上示己。神指明竟然 神的子民竟然成为福音的拦阻，这个罪很大。就说我们得救，我们都在天上被责备，是又懒又恶的仆人。虽然你得救，虽然你在天堂，你就被责备，因为我们是又懒又恶的仆人。你希望永远都挂着这个名字吗？在天堂又怎么样？一直就是说，哎呀，原来我是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你在天堂里很快乐吗？约拿向神发怒之后，出城为之搭了一座棚，冷眼旁观，而且觉得很舒服，有借应的地方。我们要小心是否不知不觉当中就流于安逸。这一切都是神给的，神要收回就收回了。哎呀，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去做神喜悦的事情。当神安排一条虫把那个这个是什么那个植物啊咬死之后啊，他又在发怒，仿佛忘记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万有都是出于他，他拥有一切的主权。弟兄姐妹，环境和世界都会改变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因此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会过去的东西，我们要珍惜生命，去把更多的灵魂带到神面前，我们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今天我们是否只顾念自己呢？求神帮助我们，到底神要我们去的是什么地方呢？有什么地方是你的他施？有什么地方是你以为可以逃避神不遵循他的吩咐？求神帮助你从那个地方出来，以免走了很多冤枉的路，因为神的逃避是逃避不了。让我们有一个更甘心侍奉神的心，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好的被神所用。一个本来逃避神的约拿，最终都被神使用，神岂不更愿意使用每一个甘心给他使用的人吗？同意不同意？神最终都留一个位置给约拿，怎么可能不留给你啊？你不要逃避就好了，因为你逃不了，甘心去吧，愿意为这个工作来摆上志吧。求神帮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因为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你拯救我们。你的心意不是单单要我们得救，而且要我们真的在有生之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上，以致我们活得更有意义。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力量不足，但是主啊，你的恩典够用，求主使用我们，你的灵继续引领我们，帮助我们，差遣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做成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托付。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这里我们要